TJF， 欢迎收听。今天帮大家准备的是心理特调，在空中邀请到来自于麋鹿谷心理治疗所的策略长陈品浩临床心理师。Hello， 品浩老师。
Hello， 米娅好，还有各位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麋鹿谷的品浩。
哇、wow, ，今天呢，我们要跟品浩老师来谈一个我自己都觉得很酷的主题，叫做过曝世代。虾米够最过曝世代嘞，老师？
过曝世代这个应该是大家哈、哦、听到米娅这样讲的时候有点诧异，想说这什么东西？
对啊，
没听过哈。
对啊，
也的确也是不应该听过哈、
啊，
因为它是我自己自创的一个词汇
啊。
那可是呢，大家可能会想说，哎，那过曝世代是在讲什么哈、
啊？
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对于这个世代的一个看法，还有它的意义。
嗯，
主要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这很多年来都是在跟很多的我们的治疗所里面哦，跟很多的青少年一起合作，好，那一起来面对一些心理的一些困难或者是挑战。好，那我这么多年下来，我发现诶，有一个现象哦，我自己觉得是越看就是觉得越扑朔迷离，然后但是也却越明白哦，这一些孩子啊。哦，我们这个世代的孩子，他可能是哈、哦，就是生长在这个史上最安全的一个年代。
Oh.
但是我发现他们却是心里却处在一个安全感哈、哦，相对是很低落的一个世代。
Hey. 哦，
那这个世代的孩子呢，我就把它叫做过曝世代。
嗯。
那你可能会想说啊，那为什么要叫过曝世代？
对啊。
我先讲一下哈、哦，什么叫过曝？其实过曝它是一个这个摄影的。这个摄影学里面的一个专有名词啦、
嗯、
简单来说就是曝光过度哈、哦。
是。
这个背后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我们拍照的时候，如果那个有时候相机的光圈太大、哦、或者是快门很慢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光线进来太多，造成它亮度过高。
对。
那我把这个过曝这个概念哈、哦、就拿来比喻做我们这个世代的孩子，因为他们也是处在一个过度曝晒的一个环境里。那你说那过度曝晒在什么东西的环境里？
曝晒在哪？
对我来说哈、
嗯，
就是网络。
哦，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代的人哈，我跟米娅这一代的人，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把你一起算进来，
完全可以。
我们小时候长大哈，到过程当中，其实网络它其实是在我们青春期或者是后面比较才出现的。可是你会发现，现在的小朋友他一出生的时候哈，他这个呼吸的空气里面哈。除了我们传统上的这个氧气跟二氧化碳 O2 跟 CO2 之外、嗯、现在的小朋友、哦、他呼吸的这个空气里面还有一种成分就叫 WiFi、
哦哦、
所以 WiFi 构成了他这个呼吸的这个生活当中的日常、
哦、
那我发现呢，在这个网络世代长大的孩子们常常都有一种有一种他们这个世代的特性、
哦哦、
所以说我就先把它叫做过曝世代、
嗯、
那至于它的特性是什么呢？哎，米娅，你会想知道吗？
我觉得我猜猜看啦，吼，
好啊，
这个特性就是因为他们从出生下来，其实就已经在这个网络世代里面，所以其实有的小朋友他们很神奇哦，可能不到2岁、不到3岁，他就可以操作手机。哇，这件事情真的是有点惊呆我了，因为我的家里面一个小亲戚哦，他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他就是生长在一个过曝世代里面。那他很小家就已经会用手机，然后等到了待国小1、2年级，他就可以操作 MOD 耶，超扯的。
哇，超厉害的啦、
哦、是超厉害的
真的真的，对，就像米娅说到的是诶，过曝世代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个 3C 的产品、
哦、
其实跟他们就是生活当中息息相关，而且紧密相连。
对、哦、
所以说你会发现诶，简单来说就是网络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在孩子们长大过程当中吸引不离的一个生活中的日常。
嗯，
那等到这些孩子啊，在他进入到这个国高中跟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我很想要探讨的，也是我在服务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个整个世代一个普遍的现象。过曝世代的孩子、啊、有几个特征，我们有很多很好的一些心理素质好素养，但同时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我比较忧心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我来聊聊我的观察齁、
嗯、
也就是我发现过曝世代的孩子齁，他其实很多时候呈现出一种心理这种对于抗压性齁普遍是比较脆弱的状态、
哦、
而且呢蛮多的孩子其实有时候这个情绪的困扰跟起伏会特别大。
嗯，
然后呢在这个世代当中我又发现注意力要能够维持一个长时间的集中或者是一个注意力要维持一个长时间的聚焦 好像在这个世代的孩子来说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对
哦，然后同时在进入青春期国高中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对于别人又是同侪的这种人际关系的回馈评价或者是非常非常在意的一种状态，这种在意到有时候甚至是会因为人际关系的变动而大大的影响到他们情绪的起伏。那在除此之外，我发现过曝世代的孩子哦，普遍呈现出对于学习哦低落的一种状态，而且对于未来有一种比较茫然或者是无意义感的一种成熟期往后延迟的一种印象。好，那这个呢，就是我对于过曝世代的一个实物观察当中的一个现象。
嗯，
那我自己啊，一直就很好奇，就是究竟是为什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世代的一个现象。
对啊，
那我发现在探讨这个世代的现象的时候，就不能不跟网络这件事情结合在一起。
嗯，
所以我后来就得到一个结论哦，这么多年下来跟我们整个迷路谷团队的儿童青少年部的治疗师们在这么大量的一个合作跟沟通底下，我们发现啊，过曝世代有一个核心的主题哦，
嗯，
就是三句话，叫做网路原生哦，但是界限失序，于是呢就余欲失去。好，
哦，
网路原生这个很好理解，
是
界限失序带来的余欲失去而呈现到我们刚刚所形容的这些现象。好，哦，简单来说就是三 C 现在弥漫在我们生活当中。
对，
等到青春期的孩子进入到国高中，人手一台手机，上面连着 WiFi， 然后你会发现，哎，我们所有的社交是不是也都在网络上发生？它不只在实体上发生，它也在网络中发生，对不对？
嗯，
我跟你之间在这个在学校的互动，可是，在放学之后，我继续在 IG 上面怎么样？哦，继续在那来回。
嗯，
但一旦这种状态发生的时候啊，哎，我要是哪一天跟你起了一些不愉快，
嗯，
在过去没有网络的时代，我跟你的不愉快在学校发生，哦，就算没解决，但放学之后怎么样，我就把心思放在别的事情上，
对，就不会看到了。嗯，
哎，是怎么样呢？我跟你在学校不愉快，哦，完了，
回家继续
放学之后怎么样，随着我们在网络上的持续的连结跟互动，我们搞不好有更多的一些这种人际关系冲突的变形或者是拉锯。以前都还有物理上的空间带来心理上的安静，但是在网络的世代，这种界限怎么样不断的模糊化的情况下，任何一种人际上的冲突、情绪的蔓延，都会不断的侵蚀我原本该有的一种心理上的宁静。这种宁静是产生余欲的一种必要性，但是却在这个状态界限失去的状况底下，余欲的匮乏。哦，那你就会发现，这样长期以往，对于孩子们来说，在青春期这个本来就已经很动荡的阶段，
嗯，
因为这样的一种过曝世代的特性而带来更多情绪上的浩劫跟起伏。所以我觉得，哦，这个是这个时代的孩子们普遍来说，哦，很辛苦的地方，但往往也是，哦，我们这种你知道就是没有网络，不是在网络不是在网络世代长大下的家长也比较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因为有太多事情发生在网络世界跟真实世界当中的这种来回交替，方方面面，但却又非常的渗透到这个生活当中各个面向的时候，他们也一时说不清楚的啦。
哦，
我跟你的不合，哦，我跟学校在跟小明不合，可是在网络上他 IG 那边给我发限动，哦，
或
有的没有一堆在那边影射我，哦，这个指桑骂槐，对不对？
嗯，
啊，这个你要我怎么说得清楚？而且限动现实动态可能24小时之后就过了，
对，
啊，我也没办法怎么样，哦，再把这个证据留下来。所以很多时候，
嗯，
像这种东西啊，它就变得啊非常的抽象，这种冲突变得抽象化，
嗯，
哦，网络化之后呢，就让孩子的情绪起伏，但很多时候家长反而怎么样也很难理解。这就造成了亲子之间在沟通上的理解困难，理解困难就带来沟通困难，就带来冲突不断。哦，你会发现孩子是
环环相扣啊。哦，太辛苦了哇！我刚刚这样子听老师这样讲完，突然觉得说，哎，好像真的可以理解说，为什么这一代的小朋友真的比较容易哦，这个情绪上面很容易，可能因为网络上的一句话就突然起伏的状况。还有呢，因为现在网络上面就是很容易有所谓的爆红嘛。好，哦，那一旦爆红了，他们就开始去模仿去 学习，那这个之后就会又衍生出很多现在这个年纪的爸爸妈妈比较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事情。好，所以其实我们今天透过节目呢特别提出来这个过曝世代这个原型哦，跟大家来分享看看，也希望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你们家的小朋友其实现在正处于过曝世代，你不用太紧张，因为每个世代都有自己的功课，当然他会自己去解决掉它，只是你在旁边你可以做到的就是不要责备他，而是去同理他嘛，对不对老师？
对，没错。
嗯，
然后如果说有些爸爸妈妈说哇这个孩子这么辛苦，然后你看青春期就已经有很多人际上的一些困扰，然后再把网络加进来，情绪又这么大起伏，那我是该怎么办？
哎呀，很困扰。
我自己是有一个两个方向啦，那这两个方向我是觉得是说可以作为初步爸爸妈妈的一个参考哈。第一个当然就是对于网络的使用上来说，如果爸爸妈妈现在小朋友这个网络其实还是有在国高中的阶段的时候呢，我觉得国中还是应该要有一些原则性的控管，这个蛮重要的。也就是说你不应该让孩子下课的时候都无止境的可以随时手机在身边，然后网络漫无管制的就这样子使用，这个基本上我是不乐见。那你也不要太觉得就是说小朋友这样子可以养成他自律，这个我们之前提过了国高中没有他律就没有自律了，
对，
那甚至是会无止境的蔓延，甚至到最后都形成一种无法控制的一个状态。
嗯，
另外一个倒是一个小小的提示很多时候国高中的小朋友在学校里面最大的困扰除了课业以外就是人际关系了。
对
啊，可是你知道最遇到我们通常回到家跟爸爸妈妈说我这个学校跟谁了怎么样怎么样，他给我在那边我跟你说，你知道爸爸妈妈通常的最直觉的第一句话，听到小朋友在学校发生这个人际上的困扰，我最常听到孩子跟我说他们爸爸妈妈跟他们讲的最主要建议是什么吗？
你不要理他。
对，就是说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嘛，不就没事了各位啊，如果你曾经这样跟孩子说过如果孩子跟你抱怨就是学校怎样啊，谁那个小明怎样啊，在背后弄我啦，你就该说你就不要理他嘛。我跟你讲这句话有说等于没说，
真的
好不好？这个要说很复杂可以很复杂，要说很简单也可以很简单，就一个结论，我们人生而在世从你出生到你离开你没有一天是不在意别人的评价跟看法的啦。所以你叫人家不要理他，你自己要是能够真的做到不理你的上司不理你的同事你再来跟他讲所以这不可能那怎么办？就是我们要正视这件事情，但同时也帮孩子怎么样，帮他厘清在这种人际关系里的困顿的时候可以怎么办。跟你讲一个最简单的小技巧，就是你呢就听他讲在听他讲的同时你就拿一张白纸出来然后你开始帮他怎么样，以他为中心比如说小朋友是小明那小明怎么样呢他跟这个小花阿花怎么样有冲突那你就帮他画出一个什么线，就是说小明跟阿花之间有冲突然后呢小明跟阿花之间有冲突的那这时候你可以再看看身边还有其他的人还有其他朋友，那这些朋友在这件事情当中的立场身份或者是跟你的关系或跟阿花的关系是什么会怎么样受到影响，你都把它排列出来或者整理出来这个我们在企业管理里面叫做资源盘点什么叫资源盘点？就是虽然你觉得你跟阿花很吵架很烦，但是你仔细把这个所有资源都排列出来，你有哪些朋友，哪些朋友跟你比较好，哪些朋友跟他比较好，哪些朋友比较会受到影响然后这个冲突的事件本身究竟会扩散到多大，当你把这些东西都用一张图把它尽量仔细的整理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事情可能也没有孩子想的那么糟糕。
对
那甚至是可能还有一些孩子身边还是有一些人是可以支持他相信他或者是站在他这边或者是可以陪他度过这个阶段跟难关，甚至会帮他一起讨论怎么解决的所以有时候当把这个资源盘点清楚的时候小朋友尽管在人际关系当中很困扰，但他也会因为这样得出一些比较心里比较安稳，不是说这个人不喜欢我完了我所有人际关系都没了你帮他做这个盘点，其实有时候是可以帮助他透过这种视觉上的整理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安心，看看可不可以阶段性的度过这种人际关系当中的起伏跟纠结。
哇，老师提供这个方法真的太好用，不只用在小朋友上面，连自己上面都可以使用所以我们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呢，今天就是透过我们平浩老师跟大家介绍所谓的过曝世代之后，也可以顺便检视一下自己或许你自己也正处于这个过曝世代，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那我今天在空中非常感 感谢来自我们麋鹿谷心理治疗所的策略长陈秉浩临床心理师，谢谢老师，
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